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日，今天是星期天啊，因为一些原因呢，我星期五没有出节目，那么今天星期天正好就着这个白宫啊，关于川习会发表白宫声明的时候呢，我呢今天咱不做这个节目啊，不能亏了大家。两天前吧，也就是10月31日这天呢，非常有意思，两场重大的外交同时在亚洲举行，一边呢是韩国庆州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啊，习近平还递上了一份书面演讲。那为什么说他有意思呢？习近平在外面看似风光演讲，但是他最引以为傲、念叨了十几年、几乎刻进他政治 DNA 的五个字：命运共同体。哎，竟然在这份重要的国际讲话里被抹得是一干二净，人间蒸发了。另一边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呢马不停蹄的穿梭在各国防长之间啊，跟柬埔寨敲定军演，跟泰国深化同盟，给菲律宾吃个定心丸，还跟印度签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防务框架，非常务实的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外交使命，一张围着中共国的天罗地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悄然支撑。咱们先来仔细瞅瞅习近平这个演讲稿啊，就那命运共同体五个字啊，对习近平来说是他的怎么说呢，叫本命招牌，哎，是习近平思想皇冠上最亮的那个宝石。2013年开始拿着这颗自产自销的这个好看的石头是吧，哎，人人都爱的大宝石是吧，走到哪儿他讲到哪儿，硬是把它推销进了联合国决议里面，写进了中国宪法里面，这在亚太这个场子里面，亚太命运共同体更是他从2014年北京 APEC 的时候开始啊就开始叫卖的金字招牌，就这么一个心肝宝贝，10月31日这天突然就没了啊，唯一出现一个叫做亚太共同体，少了命运这核心两个字儿，这就好比是可口可乐的广告里是吧，突然不说可口了，只说可乐，品牌没了，只剩笑话了。如果进一步观察呢，会发现在习近平飞去韩国的一天前呢，10月29日官媒新华社预热文章标题就是习近平主席推动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通篇文章这五个字啊提了足足14次啊，过足了瘾了是吧，这调门唱的比谁都高，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啊，习主席要去外交啦啊，外交的习思想不变，中国的天还是习近平的天，习近平的韭菜好喜欢是吧，结果呢两天之后正式的演讲稿一出来，所有人都傻了是吧，这都怎么了，会前拼命唱高调，开会了习近平鼓足丹田气这么一唱，哎，降八度是吧，这中间巨大的断层啊恰恰暴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个负责给领袖化妆的宣传班子和那个真正给领袖递稿子的决策班子已经不是一伙人了，蔡奇掌管的宣传系统还在按照惯性卖力的维护着领袖的光辉形象，但真正操盘的人已经把这套化妆品给没收了，今天的中南海早已不是习近平一人说了算的天下。按惯例呢，这篇习近平国际场合即将宣讲的稿子从外交部王毅那里出来，也要送到哪儿？送到中办主任蔡奇手里，最后再摆上政治局委员会常委会的会议桌，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大佬们围坐一圈，逐字逐句的审阅。当他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几个字扎眼睛啊，是的，他们会想这七个字个人标签太重了嘛，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了嘛，在当下经济下行外部环境恶劣的局面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稳住阵脚，是务实，是缓和，而不是继续扛着一个人的大旗去搞宏大叙事，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啊，抹掉抹掉是不是啊，这个词儿必须拿掉，这就解释了我们看到的那个怪现象，宣传系统和决策系统的彻底脱节。这里面最尴尬最难受的人刚才提过了，莫过于蔡奇，你既然是中办主任要审核稿件，你名义上什么你要对习近平负责啊，但他又不得不听从实权派们的意愿，怎么办呢，哎，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双轨制，会前宣传口按照惯例高调吹捧命运共同体，让国内的百姓依然觉得政权稳定一切如旧，对外他又不得不对实际演讲稿的修改啊，把这个核心词汇给删除掉，满足实权派的要求，对外呢释放降温的信号。 为了让朋友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调门的变化有多剧烈，我们得找一个标准，什么呢？就咱们说找一把音叉啊，来校对一下原来的高音究竟有多高。就看2023年11月，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啊佩洛里庄园跟这个拜登的那场会面。当时你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啊，那如同一个中国的街道办主任一样啊，可热情了是吧，负责得很，为迎接领导把旧金山的市容面貌收拾得干净得很啊，满街的流浪汉吸毒者一夜之间消失了。那习近平还一看着还真把自己当成中美共同领导人了是吧，当着拜登的面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这种老师爷的口吻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最后还撂下一句这个什么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狠话，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啊，那个居高临下的姿态，那种试图为中美关系定规矩画红线的气势啊可以说是习近平个人战狼外交风格的巅峰体现了。那个时候那个调门就是我们衡量后续所有变化的基准线。请大家记住刚才这个画面啊，因为接下来的对比将会极具戏剧性。好，咱们用旧金山的高音校准了音叉，我们再回到韩国釜山，你会发现这此山非彼山呐。旧金山那次调门拉到最高，这次釜山会晤简直就是直接按下静音键了，停都停不着了，并且还签下了一份堪称耻辱的投降清单。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啊，咱们今天星期天为什么补做这个节目，因为看到这个白宫啊发布了一份关于这次会晤的成果清单，它叫英文叫 fact sheet。 这个 fact sheet 这份文件用一种近乎炫耀的毫不留情的笔触将北京的让步一条条公之于众，这是宣读一份战败方的投降条款嘛。你看哈，首先就说这个台湾问题直接从议题上消失了，你中方没有说，我们美方也说了没有谈过。因为看会谈一结束，川普的空军一号就告诉记者嘛，台湾问题我们根本就没谈。那么我反过来去看新华社的通稿呢，你从头到尾台湾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出现。大家看出来了吗？习近平两年前是吧，这习近平花费大量时间长篇大论的教育拜登把台湾问题当成头等大事，两年后呢面对川普，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话题竟然不光从会议桌上，甚至连从官方的宣传稿里提都不敢提了。咱们想，既然这是习近平最想提的话题，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说他不被允许提是吧，你有机会他还是要提的，不被允许了。在元老派和张幼侠看来，稳住大局是第一要务，绝不允许他个人为了所谓统一大业惹是生非。他的个人意志已经无可奈何地让位于派系平衡之下的集体意志了。而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北京的溃败更是触目惊心。我们来看看白宫清单上列出的几条啊，咱们大概说一下啊。第一个，稀土王牌彻底缴械。白宫原文是这么写的，说中国将暂停扩展性的稀土出口管制，并为美国终端用户颁发通用许可证。这意味着什么？就是事实上取消了过去几年实施的所有管制。朋友们，稀土牌这张中共曾经最大的王牌就这么彻底废了。再看大豆，大豆这个采购说是板上钉钉了啊。为什么说的板上钉钉呢？北京不仅仅是恢复采购，白宫清单写明了是吧，什么时候买多少写得清清楚楚，中国承诺在2025年最后两个月啊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在2026年、2027、2028每一年购买至少2500万吨。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每个人一年呢得吃这个20公斤黄豆啊，这得拉稀了是吧。这种带着具体年份和吨位的长期承诺是城下之盟最直接的证据。那么科技战场也是全面溃败，北京承诺将终止其针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公司的各种调查，包括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反垄断啊、不正当竞争啊、反倾销调查全停了。这等于是北京公开承认之前所有的调查都只是政治报复，现在被迫全部撤回，都没问题了嘛，是吧？政治报复。中方2025年3月以来宣布的所有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将暂停，包括将美国公司列入其不可靠实体清单。那么这是一次 对等的取消措施吗？北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换回了什么？不是说美国也得让一步吗？是不是？白宫的清单写的明明白白，美国只同意把为遏制芬太尼而征收的关税降低10%。这里面中共又做出了怎样的让步？咱们可以看对委内瑞拉的毒贩的攻击，也可能很快就会发动这个对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和他们的贩毒集团的攻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共做出的让步。他是委内瑞拉后台老板嘛，然后并且将某些管制的措施暂停一年。所谓原来说是美国开放芯片管制，丝毫未提。那几天前很多这个传言是不是啊？这就被证明什么是谣言了嘛？所以说啊，北京用永久性的、结构性的让步，换回了美国临时性的、可随时收回的，咱们叫它留校察看资格。中共的惨败并没有换来美国的原谅，这才是关键。咱们看，相反，在军事部署上却加强了针对中共的围剿。就在釜山的会议室里，气氛变得啊一团和气。那习近平在看到这个川普给他的一张相片而发出憨憨的傻笑的那个同一天，几千公里以外的吉隆坡却是杀气腾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长啊，正在上演一场军事实力外交。赫克塞斯发表了一篇推文，讲述了此行的成就，包括与柬埔寨重启了两国中断多年的双边军事演习，跟泰国还要搞国防工业合作，在新领域搞联合训练，跟菲律宾直接挑明明了说这个我们要重建在南海的威慑力，跟印度直接签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防务框架协议，内容涵盖什么情报共享啊、技术合作呀、全面升级。哎，做完了这一切，他才施施然地走进了与中国防长董军的会谈室，然后赫克塞斯当着董军的面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对南海、台海以及对其盟友安全的严重关切，最后还来了一句狠的，美国会确保在该地区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就是小样儿，我让你看个哥的二头肌是吧。那赫克塞斯这一圈握手啊，编织了一张大网，一张由军事同盟、联合演训、军工合作、情报机制精密编织起来的包围中共的立体大网。美国把南海、台海、马六甲海峡这些所有中共视为核心利益的敏感地带全都串联到一个统一的威慑网络里面了。那么中方是如何回应的呢？啊，那咱们就要看中国国防部自己发的通稿了。那里面的潜台词啊，可以说比正文还精彩啊。董军的讲话可以分成两部分啊。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什么呢？对着美国人说的。他说啊，这个赫格塞斯先生是不是啊？哎，这个两国元首已经为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了，所以啊，咱们两军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搞一些良性互动。我说这个精彩在哪里？就是这个典型的官话。翻译过叫什么？就是赫克塞斯大哥，是吧？我们老大都跟你们老大谈好了，咱们这些下面的人呢，就别再惹事了，打打杀杀的都不好啊。但是董军说完这话，就给了自己一个大耳光。他说：“台海两岸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好家伙，就是川普和中方的新闻稿都说得很清楚，没谈台湾嘛，是不是？这个最高层级的元首会晤中，台湾问题根本没有谈。你董军刚说要落实好元首共识，你川习都不说，你董军怎么就不落实？是不是你开始搞事儿了？通稿里啊，董军要说啊，要携手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简直太魔幻了。是不是咱们刚才说了吗？董军的老板习近平演讲中都放弃了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儿，可到了你国防部长这个层级，这个词儿怎么又冒得出来呢？所以说董军这两场戏啊，一个对美国的啊，这个还一个说东盟的，这个与习近平表现高度不一致，却与习近平的内心高度一致，说出了习近平想说说不出来不给说的话，更证明前面的分析了，就是恰恰暴露了中共当前指挥系统的混乱和双轨制的现实。中共政策的核心是什么？国防和外交吗？ 这个国防和外交啊，也正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分管的主要工作。结果这两项发生了巨大的撕裂。如果这些表现还不够明确的话，啊，对日本外交话术的转变，更能清晰地照见中共内部决策风向的变化。你看，在庆州 APEC 峰会上，习近平会见了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那份会谈的讲话稿几乎让人们忘却了现在还是那位200斤不换肩的当下的领袖了，因为那稿子啊，完全属于15年前胡温时代的稿子。为什么说这话呢？啊，我想呢，研究中日关系的专家一定了解，习近平通稿里阐述的处理中日关系的框架是完完整整的5步法。哎，这套打法呢，就是胡温时代技术官僚们最鲜明的烙印。啥叫5步法？他怎么打造这个中日关系菜单的呢？啊，第一步，哎，咱们先说这个政治基础啊。4个政治文件啊搬出来，这叫什么？这叫餐前菜。第二步呢，谈经济合作，这是主菜。第三步，让讲这个人文交流啊，民间文化，这是什么？这是饭后甜点啊。第四步呢，聊亚太共同体多边主义，这是什么？餐后咖啡。最后一步，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买单走人，就是5步法，是吧？这个精髓就是什么？不折腾，这是胡温时代的关键词。和这个爱折腾的习近平过去10年什么动辄亮剑啊，战狼外交，是吧？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产物了。更重要的是呢，官方通稿中啊，十几年来，也就是习近平上台后首次正面提到了村山谈话的精神啊。村山谈话是这个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和道歉的标志性讲话，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不要再揭短了，该认错的认错，不要再揭短了。习近平的时代呢，更习惯用什么南京大屠杀啊、历史修正主义啊，甚至什么最近的放的那个什么731部队了、南京照相馆了，就这些中国人全民仇日总动员来敲打日本。那么再提村山谈话这个带有和解和谅解意味的工具，等于是北京试图主动重新打开那扇沟通的大门。等于从这天开始啊，哎，这些仇日粉红们再去这个日本靖国神社去尿尿的日子不再来了，别去了啊。那么呢，日本方面是如何回应的呢？哎，这就要说到通稿里另一句充满玄机的话了。通稿里说，高市早苗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将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立场。我跟你说，这句话充满了外交艺术，你得读进去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这说这话的这个高市早苗，他是鹰派，鹰派的高市说的这个立场声明的原文是什么？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啊，叫 understand and respect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解和尊重啊，在外交辞令里就是什么？就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表态，它更像是说，你的这个说法我听到了，我知道你要说啥了，理解吗？我也表示尊重，但我并没有说我完全同意啊，更没有说这也会成为了我的法律立场啊。这里就必须提到这个中日这个立场啊，与这个美国日本的立场和美国立场的精微一致性了。我以前多次在台湾的国际地位这个话题上说过，很多人都搞混了。当然，这是中共这个中共造出来的谣。美国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里原文是：美国 acknowledge 中方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 acknowledge 长期以来就是被人。原来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啊，他爸爸跟周恩来曾经是同学啊。70年代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叫张文进，他主持翻译成承认，在英译中里面承认的确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但在这里其实他最准确的意思是知晓，注意到了。也就是说，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啊？我知道你中国共产党你有这么个立场，这是一种对对方立场存在的一种认知，但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认可或背书。 这正是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基石。日本的理解和尊重和美国的知晓了，都是在玩这种外交上的文字游戏。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承认，英文叫 recognize， 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词儿。这就为日本和美国在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时，继续与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关系，留下了巨大的模糊空间和操作余地。因此咱们说哈，当这个高市早苗这位鹰派人物在今天这个时间点重申日本将退回到1972年那个最原始最模糊的立场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吧，既然你们北京愿意拿出村山谈话回到过去的轨道上来，那么我们东京也愿意奉陪。我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寻求新的突破，不会去挑战你们的底线，我们也回到1972年定下的那个老规矩上来，大家各退一步，先让局势冷静下来。所以是什么？这不是投降，也不是示好，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双向回调。啊，听到这里肯定有朋友心里还会犯嘀咕，说江峰啊，你说的都对啊，但是这个中共的话能信吗？过去都玩这个玩多了啊，说这次暴雨买大豆，说不定哪天就停了吗？会不会又是一次这个战术性的欺骗呢？上次那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啊，不也说的天花乱坠，最后还不是一堆的没兑现吗？是吧？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朋友们你真是问到了点子上了，这也恰恰是这次最大的不同之处。要理解川普政府这次的策略，我们不能只看他跟北京的谈判桌，真正的雷霆手段藏在水面之下，藏在他如何对付北京的那些小朋友们。可以说就这次川普政府的策略不是当年里根的那个信任但核查，而是什么？进化成了核查并保留杠杆。最好的案例啊，就是刚刚签署的美国柬埔寨互惠贸易协定。朋友们，这份文件我敢说哈，将会被写进未来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咱们走着瞧。就是它表面上看呢是一份贸易协定啊，你得钻进去看，你如果仔细去看里面的条款，好家伙，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什么，就是一份让柬埔寨宣誓效忠，从经济上安全上全面倒向美国的，咱们叫做 Vassal State， 就是附庸国契约。在东南亚，柬埔寨被称为中共的铁杆小兄弟。中共对柬埔寨的渗透有多深呢？这么说吧，柬埔寨的军队都是靠中共出钱出装备出教官养起来的。在东盟内部，柬埔寨多次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帮助北京否决对中共不利的那些决议。可以说柬埔寨就是北京插在东南亚心脏地带最重要的一颗钉子。然而就在10月14号，也就是这份协议签署前的十几天，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突然联手对柬埔寨一个名叫太子集团的巨无霸企业发动了毁灭性打击，啊，指控的是什么大规模洗钱了、网络诈骗、人口贩卖。那朋友们，这个太子集团不是一般的公司啊，它是中共权贵资本在柬埔寨的白手套啊，与中共国安部勾结的，其势力是盘根错节，几乎是柬埔寨的国中之国。你想嘛，只有这种关系才能解释啊，就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存款自己取都要被所谓担心诈骗而百般刁难，取不出来，哎，但是被诈骗呼那个钱就走了，被诈骗成功的汇款毫无阻碍的十万数十万的往诈骗集团转。你这才能解释啊，为什么国内要凭实名获取的电话卡却数以千计的一批批一批批的运往柬埔寨。江峰在10年前的节目中啊，已经详细起底了陈志和太子集团了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江峰世界那个节目去看啊，咱们今天就不多啰嗦了啊。那么你想，这川普打完了这个陈志的太子集团啊，紧接着就递上了一根胡萝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贸易协定。那么柬埔寨都承诺了什么，你就能明白这份协议有多么的不平等了啊，多么的具有颠覆性啊。咱们看几条哈，协议的第5章第1条明确规定，当美国对某个第三国，你懂的是不是，这就指中共国嘛，是不是，的商品或服务施加关税的时候， 柬埔寨应采取类似措施来管制该国商品进入柬埔寨。这等于是把就是柬埔寨的关税主权直接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我怎么罚他你也得怎么罚他，美国打谁你就得跟着打谁，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协议第五章第二条更狠，要求柬埔寨应与美国合作，限制其国民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和财政部这个 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上的这些第三国个人和实体进行交易。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强迫柬埔寨你必须完整的执行美国的国内制裁法案呢。华为、中兴还有成百上千家中国公司都在这份名单上，你想他们还能跟柬埔寨做生意吗？这意味着柬埔寨一夜之间就要从中共的铁哥们儿变成美国制裁中共的代理执法者了。协议里反复强调要打击非法转运和规避关税的行为，这就等于什么？堵死了中国企业利用柬埔寨作为洗产地的这个跳板，把商品啪换个商标是吧 ？Made in Cambodia 啊，把它出口到美国，就把这条老路给堵上了。协议第五章第三条还有一款堪称是霸王条款的规定，是吧？如果柬埔寨未来签署了任何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只要美国认为这个新协定破坏了本协定，或者对美国的经济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就可以单方面终止这份美柬协定。啥意思？这等于美国对柬埔寨未来的贸易伙伴拥有了一票否决权，这很霸道，就等于说你想跟谁交朋友，你得先问我同不同意。那你还觉得这是一份贸易协定吗？这完全是在重塑柬埔寨的经济和安全走向，是要求柬埔寨的中国与美国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柬埔寨签了，就意味着什么？一头扎向了美国的怀抱。你说中国大陆到中共的党媒里面现在敢说这个吗？不敢说。这意味着从胡志明时代开始的所谓中柬传统友谊不再存在了。中共为了保住柬埔寨红色高棉，对越南发动战争啊，所谓中越自卫反击战呢，牺牲了数万十数万的中国年轻军人生命的战争获得的东南亚这个柬埔寨铁粉，人家退订了，不看你的节目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那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在飞往韩国见习近平之前呢，川普的团队先在东南亚转了一大圈，跟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等一系列国家达成了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的经贸与安全协议，等于什么呢？等于在牌桌外围把盟友都给团结好了，拼出了一个新的贸易秩序拼图，是吧？这就是打麻将，东南西北风，东风中共啊，西风南北风，全成了美国的朋友了，这样才去跟习近平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就像上次我谈到的川普建立稀土八国联军一样，中共是被逼到没有退路上去了。川普真正的杀手锏是在牌桌之外一个一个的把你赖以为生的朋友圈、供应链、后花园全部都给你端掉，是吧？今天他能用太子集团加上这个城下之盟的模式撬动柬埔寨，明天他就可以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其他那些严重依赖中国但内部又充满腐败和派系斗争的国家身上了。所以你看，当北京猛然回头，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朋友圈正在一个个的反水，变成美国围堵自己的桥头堡的时候，他在谈判桌上还能有多少筹码呢？所以说川西会的成果呀，并不仅止于这个表面的关税降低了多少啊，双方让步了多少，它的结果让我们看到的什么？首先就是内因，是中共内部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权力重构，习近平的个人绝对权威已经被彻底的削弱，他的战狼外交路线正在被一种更趋向集体决策的务实主义所取代。那么外因呢，则是美国正在亚太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构建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同盟网络，来为可能爆发的中美决战实施临界战略压力。 当中共宣传的表象和权力的现实开始脱节的时候，真相就离我们不远了。如果您和我一样啊，那持续的拨开重重迷雾，看清这盘惊心动魄的世纪大棋局的真实走向，就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并加入江峰会员网站，分享更多多角度的信息。我们啊，下期再见。